我们现在还是在陈时润苦地剧里面，社运已经讲完了，所以现在还是在试运的部分。那试运的部分有几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讨论的是心和心所呢，是不是同一体呢？或者是说，心和心所是不是有各自的体性？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心和心所呢有没有相应的关系？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上到目前呢，我们把部派佛学里面对于心还有心所相应以及一体的问题呢做了一个整理，所以总共有三个类型。第一个呢是有部和俱舍论的心和心所，它是别体的，别体呢，然后它可以同时升起，所以呢如果用图示的话呢是像这个样子，中间这个是心王，旁边的这些小圆呢代表心所，然后呢在每一个刹那中呢，每一个刹那的心念呢，它是心王夹带着很多不同的心理作用同时升起。那第二种说法呢是心心所一体次第论，这个是陈时润的说法。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刹那就是一个单纯的心理作用，心理内容。所以呢心升起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说心跟心所是一样的，心所就是心的差别，心所即是心。所以呢一个刹那一个单纯的内容，然后下一个刹那呢也是一个单纯的内容，然后呢一次一个单纯的内容，然后次第的这样子连续的升起。那另外第三种呢，这个主张的人比较少，叫做心心所别体次第论。他说呢心跟心所，我这里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说呢他们的体性是不同的，体性不同，但是它跟相应论不一样。相应论呢是心所夹带心王夹带着心所，然后呢一刹那间同时升起。可是呢按照次第论的说法，心跟心所它是一时升起的。所以呢你看，假设我用三个圆圈表示三刹那的心念，那第一刹那是心，第二刹那心所，它们的体性不同。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说试里面呢，试运呢讨论了心心所一体的问题，还有相应不相应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探讨的是心体呢到底是以同一的体性来进行所有的活动，还是说呢每一刹那的心事它的体性都是不同的。那陈时润在探讨这个心体之异多的时候呢，他已经设定了一个前提，就是说心心所次第一体一体次第论呢它是陈时润的主张。那现在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来讨论说每一刹那的心到底是同一的体性还是各个别体。所以是现在是这个我们要讨论心体之异多的部分。那在陈时润里面呢，对心体的异多呢，它从五个方面来探讨。首先呢还是从杂含经作为一个理论的依据。那这里上个礼拜呢我们讲解过了，但是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多心论的经典依据呢，杂含经，我把经文念一下，就是让大家对这个经文有更深的印象。从比心意识日夜时刻须臾转变，一生一灭犹如猕猴，由灵树间须臾处处攀桌枝条，放衣取衣，比心意识亦复如是，一生一灭。所以呢这整个经文的关键的字句呢是在一生一灭这里。那所谓的一生一灭呢，就是指说刹那生灭的心都不一样，每一刹那的这个生灭的心都不一样。所以呢多心论怎么根据这个经典他来解证明多心论呢？他说因为讲到每一刹那生灭的心都不一样，所以呢这正是表明了心并非以同一的体性进行各种活动。那我们上个礼拜有针对说部派的这个解经的一些方式呢做了一些澄清。那在这里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猕猴的这个譬喻在 阿含经里面呢经常的出现。那在这里我举的是真义阿含里面的一段经文，世尊告诸比丘，我不见义法及于心者，无辟可欲，犹如猕猴取衣，舍衣取衣，心不专定，心意如是，前想后想，所念不同。那红色的部分呢，是关键字，关键的字句。所以你根据真义阿含经来看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猕猴舍衣取衣，它所要说明的是说，心没有办法专注在所缘的对象上面，所以呢不能专注，以至于前面所想的跟后面所想的这个所缘呢都不相同。这是针对我们在特别是如果我们要在特别是在假设要修定的时候呢，那心还像猕猴一样呢没有办法去专注在这个所缘对象上面，从所缘对象上面呢移走，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一段猕猴的譬喻是指说，我们的心呢没有办法专一，时时刻刻想的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理解的话，前想后想，所念不同，那你来配合我们刚才讲到的杂阿含经第289经里面所讲的一生一灭，那这个一生一灭呢，其实也就是讲前面想的后面想的不一样啊。因此这个经文呢完全是从心意的一个无法专注来说的，并没有它的本意呢，并不是在说心的心它不是以同一的体性来进行认识。如果就经文的原意来讲，我们对照了阿含经里面的这些不同的经文呢，会发现说经典的原意并不是在探讨心的体性，而是就纯粹的修行上面的角度来讲的。那再来看多心论，对不起，一心论，他怎么他的举的这个经典的证明是什么？他是从这个《法集要诵经》，也就是特别将佛陀所说的偈颂呢，另外又汇集在一起，成为一部经典。那在这部经典里面呢，其中一段经文，他说心走非一处，就好像日光呢遍照大地一样，只有智者呢才能制服它，就好像用这个铁钩呢来制止狂暴的恶相。那你看这个经文用了走这个字，所以呢一心论就说，既然用了走这个字呢，它的体性应该是要同一的，所以才能从此处走到彼处啊。好像有一个人呢，他在一个五扇窗户的房间里，然后他可以从眼窗这个地方走到耳窗这个地方，所以那个心意识呢，它是同一个的，只是呢他根据他的这个到哪一个门扇之前呢形成不同的认识，他的体性同一，然后才可以有这种走动的情况发生。那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说，心走非一处，这种是一个拟人化的方式嘛，把用走呢来描述心，其实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方式。所以倒不是真的说在这个经典里面佛陀认为说心的体性是同一的，所以可以游走，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第二个部分呢，从六识来论心体之意多。那我们看多心论的主张，他说他的这个理由是六识呢都不相同，所以呢心的体性呢应该是显现为多种。比如说我们讲眼识是见色嘛，耳识是闻声，鼻识呢是闻香，舌识呢是肠胃，身识呢是觉处。所以你看每种识呢它所对的对象不一样，那这六识呢它应该是不一样的。既然不一样呢，心的体性应该是多，这个是多心论的第一个理由。再来我们跳到第二个理由、对不起，跳到第三个理由，他说一事不能通取六尘，所以心体为多。那其实这里的意思是说， 如果六识的体性是相同的，像一心论那样讲，如果体性相同，那眼识应该是可以，也应该可以听声音啊，眼识应该也可以拿来闻香味，应该也可以拿来尝味道，应该也可以拿来觉受这个触。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经验里面，眼识只能见色而已啊，所以根据眼识只能见色，耳识只能闻声，鼻识只能闻香，然后舌识只能尝味等等，我们知道六识的体性不是相同的。这样这里的论据同学了解吗？实际上我们并就说一心论里面它有一个这样的暗示，可能就说从一心论的这个体性是一呢，我们也许可以推论到说，既然体性是一啊，它应该一种是就能通取六种对象，可是在经验里面实际上我们不能这样，所以呢一心论的说法是错误的。那这个六识从六识来论的，我们就这样子跳过去，就是复习一下它的重点。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上个礼拜没讲到的部分，从心的清净与垢染来讨论心体的意多。陈实论对心体之意多呢，就是说他花的篇幅还蛮多的，总共有五品嘛。那五品里面把它分类起来，大概从五方面来论。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第一个是从经文来论证，第二个呢从六识来论证，第三个呢从心的清净与垢染来论证。那多心论它的主张是说，布施等善行中的净心和杀生等恶行中的不净心，两者的体性应该是有差别的，因为心的净和不净是互相排斥的。如果是净心的话，当下不会有垢染的；如果是不净心的话，当下并不可令它成为净心。所以心的体性不应该是同一的。那这里可能同学看的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黑板上简单的写一下，就是说多心论它这一段这个论述呢，其实它要表达的是同一种体性怎么能容受两种互相排斥的性质呢？我们讲说心的体性如果是同一的话，如果它的这个本性是净的话，就不会有不净的可能嘛。如果它的本性呢是不净的话，就不会有净的可能嘛。这样同学可以理解吗？就说以一个同一的体性来看，怎么能够同时呢容许有所谓的净跟不净这两种情况的产生呢？而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经验中呢，我们有的时候有净心，有的时候是不净心。所以呢，难道净心跟不净心它是同一个体性吗？刚才是多心论的主张，他说同一个体性不能容受两种互相排斥的性质。那一心论他怎么辩驳呢？他说心的体性是一嘛，那之所以人会有净心跟不净心的差别呢，是因为心能够来去嘛。来去的话呢，本来是净，就是说它可以从一个净的状态走到不净的状态，心可以走动，所以呢它可以从净的状态走到不净的状态。所以这里是说心的体性是一，心能有来去，而使作用显现为多种，因此人可以先是净心而后又成为不净心。所以这里呢，我再稍微把一心论跟多心论再做一个比较。现在我们在探讨都是刹那心，每一个刹那心呢它是各个别体。以多心论来讲，那一心论呢，他说呢每个刹那心是各个同体，多心论是各个别体，一心论呢是各个同体。那在这些别体里面呢，一个体只能一种用。那在这个各个同体里面呢，它是一体多用，一体多用呢，所以呢既然一体多用呢，他说可以去来啊，一体嘛，然后呢去有这种种种的作用差别。那同学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是停留在部派佛学的这个部分。那部派佛学呢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主张实有论的，所以当我们在探讨多心论和一心论的时候， 它是针对心体实有来讲，承认心体实有呢，才会说，哎，那到底我们一生中有无数的这些刹那心，这些刹那心到底是个别体呢，还是一体？先有这个实有的承认，才能去探讨它是别体还是一体。那如果是在所谓的非实有论的话，就没有这样，假设已经承认前提是无蕴无实的话，那根本不需要去探讨心体一还是多的问题。所以你会注意到说，在大圣里面他没有去探讨，中观里面没有讲心体一还是多吗？在诚实论里面有。还有呢，实际上一心论的观点呢，它蕴含着心性本性心性本净的主张。所以呢，所谓心性本净的主张，它并不是所谓大圣后期的观点，在佛教很早期就有。那从心性本净的这样一个主张呢，可以进一步呢发展出所谓佛性或者是如来藏的说法。所以佛法呢，它阿含呢，它是一个根本，然后根据阿含里面的种种的开示呢，也发展出佛教各种不同的教理。所以呢，就说当承认心性本净的观点，并不代表说它就是属在一个后期佛法的观点里面，因为从早期的佛法里面就可以发掘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了。那刚才呢，一心论说体性是一，有去来，所以呢，心可以从静心变成不静，然后从不静心变成静。那在这里诚实论里面呢，多心论的破斥很简单，他说心是没有去来的。我们在讲第二项的时候，已经就说上一堂课已经有讨论过，所以请同学翻开讲义的16页，标题3底下的第一小点，所以你找不到的话可以看投影片，在讲义16页标题3的第一小点，多心论的驳斥。多心论说，心没有去来相，当心在眼这扇窗户前的时候，他不能预想着要去其他扇感官窗户前，因为这样一来，当下在眼窗前的心就不能成为眼识了。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在看的同时，我们没有办法去臆想着要去听，因为如果看的同时臆想要去听，那不是眼识。这里同学可以理解吗？所谓的眼识呢，它就是要去见色。那你说多心论说眼识可以走到耳识啊，因为心可以动嘛，在每扇窗户前这样移动。那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移动？实际上没办法动，因为眼识是见色，它就是固定在眼窗前。如果他还要想说等一下下一刹那要去闻声听到声音，这个不叫眼识啊。同学可以理解吗？换句话说，眼识不能，你当你眼识的时候，你不能臆想的要成为耳识，当下的眼识就是眼识，它的作用就是这么单纯。所以不可能说从眼心呢，从眼扇窗呢走到耳扇窗，没有办法走的。所谓的眼识呢，就是单纯的见色，在见的这个同时，他不可能同时的去想说我等一下要去哪里，所以变成说每一个当下他就只能待在那个位置，没有来去的可能性，没有移动的可能性。既然不能移动的话，那我们刚才讲心体的，就我们刚讲心的揽境，一心论说所谓心的揽境呢，心可以从不净的这种状态走到净的状态，那这样就不成立了，因为心根本不能呢有这个走动，有来去向。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想，刹那灭的东西没有来去向，即生即灭的东西，所谓刹那灭嘛，是即生即灭，即生即灭的东西是不能移动的。所以在俱舍论里面有讨论到说，诸法没有行动，因为呢俱舍论是属于刹那灭论，刹那灭的东西呢即生即灭，它在此处升起此处泄灭，所以不可能说从此到彼，没有这样的一个移动。那揽境的部分已经讲完了，现在是从第四个方面，心能否自知来论心体的意多。 那这个部分呢，它都是用譬喻来证明，所以我们在这里等一下会看到好几个比喻，好几个实际的这个生活中的例子。多心论他的想法是说，心的体性是同一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反省自心了，因为自体如何能自知呢？就好像眼睛不能看见眼睛自己，刀不能割刀自己，手指不能碰触手指自己一样，同体的心是不能认识他自己的。然而我们能够对心进行反省，所以心的体性不是同一的。那这个部分呢，我用投影片来说明一下。我们刚讲了所谓一心论和多心论的探讨呢，它是在承认心心所一体，一体次第身的前提下呢来论的。所以呢，心呢一次只有一个单纯的内容，然后次第的升起。那现在我这个图呢是一心论，它每一刹那的心呢，A 刹那、B 刹那、C、D、E， 通通体性是一样的。那因为我们讲说，一个心就是一个单纯的心理内容，所以所谓的反省，其实是下一个刹那反省前面那个刹那心。同学可以理解吗？因为一个心只有单纯的内容，它没有办法自己知道自己，就是说在这个它的内容呢，它是知道心的这个对境，它不可能同时知道自己嘛，所以呢是要第二个心来去知道前一刹那的心。那这样子呢还是在一个自体自知，因为呢第二刹那心跟第一刹那心呢是相同的体性嘛，所以呢它是自体自知。这里同学了解吗？我刚才有个地方讲的不太清楚，就是说在一念刹那的心的时候，他不能对自己进行同时对自己进行反省，所以因为这一念刹那心呢他有另外的对境，所以如果他又反省自己的话，等于他一念心里头形成了两个对境。所以呢按照次第论的说法，唯有第二刹那心才能反省第一刹那心。但是呢如果以一心论来讲的话，前后刹那心又是体性相同的，这样呢还是变成了自体自知。那刚才呢多心论他的例子是说眼不能看见自己嘛，这个同学没有理解上没有困难。还有像我这个手指一指出来，我可以碰触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说我要碰我这个食指自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多心论的主张。基本上有部诚实论还有对有部和诚实论呢，他反对自己能够对自己产生作用，他是用实际上的这个我们生活中可以看到的例子来说明。但是一心论他也能够找到反例，他说自体可以自知。那在佛教的部派里面，主张自体能够自知的有大众部。上次呢我们讲到唯识学，唯识学里面呢他说每一念心里面呢，它其实分成四个不同的构造，然后呢是首先是相分、见分，还有自证分、正自证分。那所谓的自体自知呢，就是指自证分这个部分。所以在唯识学里面呢，它也承认自体自知。那自体自知的譬喻是哪什么呢？灯火。灯呢能够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他物。照亮自己是属于对自己作用吗？这里同学理解吗？然后你好比现在我们要清点人数，那我在计算他人的时候也可以把我自己计算在内，那把自己算在内是自己对自己作用吗？这是自体自知。所以现在举了两个反例，灯火自照，算数人自算。所以呢刚才多心论不是说后刹那心反省前刹那心是自体自知吗？那多一心论说可以啊，这个后刹那心也能够知道自体啊。这里同学可以理解吗？有听过眼不自见这些譬喻吗？淑芳师姐你有听过吗？ 那我觉得说，哎，多心论这里的破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说可能我们自己就傻住了，到这里说，哎，对啊，两个都有道理，那怎么办呢？那有的时候，念布派有趣的就是说，你看他怎么去破解？他破灯火自照呢？他说，灯啊，它是照亮那些不亮的事物，灯火自己并非不亮的事物，所以它不照亮自己。一心论以为灯火能照自己，其实这是掩饰升起的缘故。灯火配除了黑暗，掩饰得以升起，而见到灯火和其他事物。这里的意思是说，灯本来就是亮的啊，它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自己照亮自己嘛。这里同学可以理解吗？它本来就是亮的啊，它为什么要自己照自己？这个叫多此一举。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教室的灯，好像觉得我们之所以看到这个灯啊，你觉得这个灯照亮了他自己。那多心论说，你以为灯照亮自己，这是因为灯破除了黑暗而让你看到灯的缘故。哎，所以这样这个破斥还蛮有趣的，如果是我自己我想不出来，还蛮有趣的哦。然后他怎么破算术人自算呢？他说，你清点人数，所以能够把自己计算在内，这是因为他能够知道自己的色身，这是以心知色，而不是自体自知。那这段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呢，其实是用我们的眼视看到自己的身体。那我们的眼视呢，和我们的这个色身是属于不同的东西嘛，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所以呢，不是自体自知。这里同学可以理解吗？灯火自照，你觉得没有道理？哦，你说能够自算，并且把能算他人，并且所以在第四方面，就是关于自知，从心能不能自知呢来论心体的意多。那多心论呢，它的这个他们这两方都是用生活中的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来证明。那多心论说自己不能对自己作用，他的例子呢，眼不自见，刀不自割，指不自触。那一心论他的例子呢，是灯火自照，然后呢算术人自算。那这两个例子呢，在多心论已经把它破斥了。接下来用业报轮回来讨论心体的意多。一心论主张佛教说无我，既然无我呢，所以应该用心来解释造业者和受报者。心的体性是同一的，以此心造业，并以此心受报，而形成所谓众生相。那这个众生呢，它的梵文呢是卜特伽罗，同学有听过吗？卜特伽罗这个梵文呢，它又在汉译里面呢，又可以译为众生，它是指轮回的主体。那这里的众生相，它是指自我的连续假象。所以这段的意思是说，既然佛教讲无我嘛，那又有这个业报跟轮回，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个轮回的主体呢？所以要用心来解释。那如果心呢是各个一体的话，那等于造业者跟受业者呢是不一样的。如果造业者跟受业者呢相异的话，造业者跟受报者如果是相异的话，这样就是断见了嘛。造业者跟受报者相异，那所谓的业报轮回就无法成立，这是属于断见。那一心论接着说，心的体性是同一的，这样才能修集善业，因为刹那灭的心念没办法修集善业。那我们看多心论要怎么驳斥。他说，心的体性如果是同一的，那就是常，常就是外道所说的真我。所以这里我们要看一下诚实论的原文。他说，鲁就是指一心论者，你一心论者呢说心呢显现为同一的体相，如果心是一的话，那就是常咯，常就是真我。为什么呢？以今作后作，常一不变，故名为我。所以同学还记得我们之前一直在跟同学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佛教和其他的宗教思想 不同的特色在哪里，就是无我嘛，这个是佛教的这个核心思想。那很多人就搞不清楚，他说啊，无我的话，那业报轮回怎么成立呢？这个外道最喜欢问的，没有我，业报轮回怎么成立？所以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厘清说，佛教讲的无我，它所无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那之前有跟各位同学提过，佛教所要破除的我呢，是指长恒之我跟主宰之我，所以其实可以稍微背一下，像我自己是有在背的，就是说，无我呢，破常我跟破主宰之我，常跟主，这个是要把它背起来，所以同学可以看一下投影片，破常我跟破主宰之我，这个我呢，长恒不变的本质，这个我呢，也是指具自主支配能力的主体，所以呢，它的对象，所破对象有两个，一个呢是大我，作为万物的本源，第二个呢是小我，或者我们讲个我，个别灵魂，它破的是这两种。那你说所谓的一指五蕴和合相续而成的假我呢，这个是不破的，因为呢这个假我它是依于五蕴和合相续，这个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轮回主体。所以呢，当同学就是说你想到说，哎，无我怎么成立业报轮回，那你要想说他破的是常我跟主宰之我，他不破五蕴和合相续的假我，所以呢依于假我呢可以成立业报轮回。这个假我的内涵是什么？五蕴和合相续。因为我们心体的一多快要讲完了，所以请同学再忍耐几分钟，把它做一个 ending。那多心论怎么样解释？对于我们自己有一个同一性的感受，这个大家都不会否认嘛。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你有一种同一的连续感。他怎么样解释呢？他说，体性相异的心，由于相续的缘故，让人误以为心是同一的，就好像流水一样。流水它是刹那变化而相续，形成同一的相貌。如此并没有作业者和受报者相异的过失，因为五蕴在相续的过程中，既不能说前后的五蕴是同一的，也不能说他们是不相干的相异关系。所以佛教怎么解释轮回主体呢？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过了，假我嘛，那个假我是从五蕴来讲的，所以你看陈时润的这个引文，你一心论说呢，这个作业者跟受报者不一样，这个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五蕴相续，非一非异，所以呢佛教对于轮回主体的解释，五蕴相续，不一不异嘛。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我有把它背下来，就是说当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轮回主体的时候，你就说五蕴相续，不一不异，不一不异，然后呢不长不断，不来不去。因为实际上我们讲过说，刹那生灭的东西它不可能有移动啊，对吧？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然后呢经典的譬喻，最经典的譬喻就是烛火喻嘛，之前已经讲过，如果是婆罗门教的说法，他说轮回的主体像黄金一样，本质不变，然后你可以把它炼铸成不同的外形。可是佛教里面他否定有一个这样子长恒不变的本质在轮回，所以呢他在解释轮回的主体的时候呢，他用灯焰来比喻，灯火呢它是刹那刹那改变的。那当你用一根蜡烛的残火点燃下一根蜡烛的这个火的时候呢，前后两根蜡烛的烛火，你不能说它们是同一个，刹那改变，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们是相异。那同学你到这里注意到，当佛教讲不一不异的时候呢，所谓的相异呢是指它们不相干，指它们没有关系。那讲说不异呢，是因为有前引申后这样的一个关系在， 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是相异的。因为如果有同学学这个哲学的话，哲学里面有所谓的这个他说不一跟不异呢，这是一个矛盾的句子。同学理解吗？不是同一个，又不是相异的，在哲学的这个逻辑里面是矛盾句。矛盾句就是说这个句子是错的。但是你要了解说，佛教讲的不异呢，是指不是他不说他们是不相干的东西。在一心论的说法，他说心的体性如果是同一，同一就是常，常就不能改变，常本身就是不能改变的意思嘛。这样一来，修行就没有任何用处了。正是由于心的体性相异而相续，修集才能成立。那我们刚才已经说明了，这里这个心体呢，一多呢，是在实有论的立场才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如果把它，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站在一个空的见解来看的话，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站在空的见解上，没有所谓到底体性是不是同一，同一就有常，常就不可改变，然后就修行就没有用，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实体论的见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同学可以了解，就是说为什么部派的佛教呢，实体论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这个对论反论，然后一直辨别，因为它是站在一个实有的观点来说的。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谢谢大家。